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九章一至八节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以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
弟兄姊妹也早，感谢主再给我有机会在你们教会来讲道。首先要谢谢罗牧师安排我在今天来到你们当中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一到三十三节，仅将讲到以色列人被神弃绝。这个是很特别的题目，但是呢，保罗在罗马书给我们看到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九、第十、十一用三章的经文显明以色列人被神弃为遗弃的与全家得救的因由，来解释神救赎的主权与人当尽的本分。也谢谢刚才你们领唱的歌都是讲到不要求神不要离弃我们啊，我们很感恩。罗马书第九章就解释，人既然是神的选民，为何神要遗弃他们啊？这个是很特别，他是神的选民，为什么神要遗弃他？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，保罗为了他们的以色列人骨肉之亲遭神遗弃而难过。我先讲罗马书第八章，第八章从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，保罗竟然在前面讲什么？他说，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然后他提到十七样的东西。在罗马书第八章，保罗说，这十七样东西我不愿意忘，这个要与基督分离啊。那么十七样是什么？我试试讲给你听。第一个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逼迫，是饥饿，是切身肉体，是危险，是刀剑。第三十八节是死，是生，是天赐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在高处的，在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。提到十七样，保罗都不愿意来换掉与基督分离。所以他说，因为在罗马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他提到，我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唯有得着基督。当他来到基督面前，他说，无论是生是死，他情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，因为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。当他讲到他跟神的爱，跟基督的爱是不愿意分离的时候，那么一到第九章，就是第十八样的时候，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提到以色列人他的骨肉之亲的时候，保罗竟然说，我为了弟兄姊妹，为了我的骨肉之亲，保罗说，我愿意与基督分离。 那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很聪明很厉害，前面讲到十七样他都不愿意分离，因为他与基督是好的无比。但是到第九章一提到以色列人被神遗弃的时候，他说他表示他对弟兄的爱，他说有神的话神的灵做为我做见证，他怎么样，他说我愿意为你们的缘故与基督分离，与基督分离换你们得救。他好像摩西一样，摩西要弃绝就是不听话的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但是他说我情愿代替他们啊，现在保罗也一样情愿代替这个选民，盼望他们能够得救。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被神弃绝。当保罗开始讲到他对选民的爱的时候，讲完以后表达他爱他们的时候，马上他就用很重重的责备的话来跟以色列人讲话。讲什么呢？你看以色列人有什么特权。原来下面我就跟你们讲，从第四第五节，以色列人有九个特权，有九个特权。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，你看啊，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神选他为做他的选民，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机会。但是以色列人他说神的选民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提到，当神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来到西乃山脚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讲话，讲什么？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我将你们啊好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底下，把你们带离这个埃及，现在来到那个旷野。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就提到，当天晚上出埃及的人单单是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，那么如果有六十万男人应该也有六十万女人，可能呢女的比男孩要多，因为呢埃及皇帝呢要杀掉很多男孩子。但是呢如果有六十万男人，我虽然也有六十万女的，那么有六十万的男孩子有六十万女孩子，其实犹太人不止上两个了，上很多了。那么最保守的估计有240万的犹太人出埃及。那么如果有240万的犹太人出埃及，神在旷野的时候对他们说，我把你们好像鹰放在我的翅膀底下，把你们带离埃及的话，那么现在好像就坐飞机了啊！如果这个 jump jet 了，可以坐400多，差不多接近500人。我算平均每一部jump jet 可以坐500人的话呢，你知道要4800部的 jump jet 才能够把240万的犹太人全部带离埃及。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对他们说，我要选你们做我的选民，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，留意我的诫命，因为跟着神就要在西乃山颁布诫命律法给他们。那么神说，我就选你们做我的选民，做军装的祭司，那么要代表我们把福音把这个福气传出去。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名字，这是犹太人就不得了了啊！我记得在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，他问他的牧师，他说怎么样证明这本圣经是真的啊？这个牧师说这是犹太人呢、啊， 他说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神把他们从世界各方被亡国的能够回到这个中东的地方复国，这个是神的恩典。那么还有第二个特权，就是儿子的名分，因为埃及皇法老不准许这个以色列人离开，因为他做他的奴隶为他们效力。但是摩西说，神对摩西说，你告诉法老王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他是我的长子。你看到神多么爱以色列人，这两个特权已经是全世界的人没有了啊！所以他说，我是以色列人，我是神的选民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的长子。那么你就知道了，是不简单。那么第三个特权，有荣耀啊！你看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做会幕的时候，后来做圣殿的时候，他们充满神的荣光，其他的人不能进去，只有大祭司每年才能够进去一次，因为满有神的荣光，就是满有神的同在。犹太人在埃及在旷野的时候，你看到神在白天晚上都用云柱火柱来保护他们，这个都是神的荣耀，其他的人不敢进来，不敢欺负他们，因为有神在他们当中。第四个特权，诸要，你看到神在圣经里面跟犹太人先祖所立的要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大卫等等的先祖，他们都有神与他们立约，我们哪里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特权呢？他们有几个。那么第五个特权就是律法，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，颁布律例、典章等等，这个就是神给他们。今天世界的律法最远的根源都是从十诫那里来的。第六个特权是礼仪，你看到神要他们在旷野做会幕的时候，很多敬拜、献祭等等的这个仪式，这个就是神给他们的，要他们学习怎么样敬拜神，怎么样献祭，怎么样来到亲近神，这个都是神给他们的特权。第七个特权就是应许，神给以色列人许多许多的应许，但是最重要的应许就是弥赛亚要来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，那么都是给他们的，都是让他们知道。那么第八个特权就是列祖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，很多很多祖宗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都是有神同在，神与他立约的。我曾经想过，我的家只有一个我的祖宗，我们很感恩，就是我的祖父。我的祖父在1916年因为美国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家乡宣教，带领我的祖父信主。我的祖父是我家乡里面第一位基督徒，当他信耶稣以后，他就改他的名了，以前叫什么名我们也不知道。我问我的姑母，我说爷爷还没有信主之前叫什么名，他说他也不知道。他说，我说你做女儿不知道，我们做孙呢就没有需要知道了啊。那么他信耶稣以后，他改他的名潘信一，信一位神。那么我的祖母改他的名是秦慕虔，就爱慕敬虔。所以我们为了他们两位，我的祖父祖母，他有一个爱神的心，我们很感恩。那么今天我们家里的有12位牧师，我说都是因为他带领我们，影响我们一代下去，所以在我们这几代里面呢，已经有这么多的人来侍奉神。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祖宗，但是以色列人 很多敬畏神的祖宗，很多敬畏神经历神的同在，神与他立约的这个列祖。那么最后一位的一个特权就是基督。按入题来讲呢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基督就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所以你就看啊，如果基督是从我们中国出来，那么我们就不得了了，但是神还是安排基督在犹太人中。所以犹太人有九个特权，那么就是因为他有九个特权，所以他们就以为我们有这么多好好的东西，为什么神要遗弃我们？他们不明白，所以他们实在不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特权。但是因为他不晓得属灵的真意，而产生下列的难题。第一个难题，他们以为神的话是落空的，所以保罗是说神的话没有落空。你看到他们有这么多特权，现在神离弃他们，那么所以他们以为神讲的话不算数了。你讲过要保护我们，要照顾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现在我们落到这个田地。我跟大家讲，亚伯拉罕是神选召他，要给他福气，让他给他成为大族，就是犹太人的祖宗。他大概是主前2091年前的人物，那么就是主前2091年，现在是2020年，那么总数主前跟主后有4000多年，这4000多年里面，犹太人被遗弃，被亡国有3000多年，只有1000多年左右啊，是他们自己做统治自治啊，但是这个时间是太短，所以我们就看了。以色列人就觉得神的话没有对应，没有落空了啊！神说怎样的话，但是现在又不理我们了，又丢弃我们了，又不理我们啊！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，神的话没有落空啊，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属灵的意思。那么保罗讲什么呢？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第七节。亚伯拉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了他的儿女。所以保罗就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是神的儿女。 No， 不是，因为亚伯拉罕不止有以撒，还有以色玛利，还有呢这个拉班这个他的太太死掉以后他再结婚又生很多孩子，这些都不是神的应许的孩子，只有以撒。所以你不要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蒙神的恩典。 No， 这个很清楚。还有呢，以撒有雅各，有以扫，但是以扫也没有得到这份，是只有雅各。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就在这里讲到，肉身所生的孩子不是神的孩子，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来应许的才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今天我就让大家知道，基督徒不能生基督徒，基督徒的父母不能生出基督徒的孩子，就算我是牧师，牧师也不能生出基督徒来，宣教士也不能生出基督徒来，因为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。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从神而生，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他们最糟糕的就是他们不相信神的儿子，不接受神的儿子，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得不到这个祝福， 他还以为神的话 是落空，讲过不算数。保罗就说，不是神的话落空，是你们不明白神的话，你们误解神的话啊。所以就是这个原因。那么另外，神他们就是以为神的不公平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那么他就以为神就是他要不怜悯我们了，现在不恩待我们了。所以他是完全是他自己做主，他一个人话事。但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讲什么，他说，你知道当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宗还在埃及受祸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宗在埃及受逼迫的时候，摩西就向埃及这个法老王说，让我的选民，神的选民来到离开。但是这个王帝不准许。不准许的时候，神说，我把你啊，神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神的这个全能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那么这个就是说，神竟然在埃及这个法老王不允许底下，带领240多万的犹太人离开埃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神怜悯你们了啊！你不要说神不怜悯你，不恩待你，神就是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带领你们出来。现在为什么又离弃你们呢？就是因为你们不听从神的话，不接受神的话，所以你们现在还说神不公平。如果神不公平，神就根本不理你们了，不把你们救出来。神把你救出来，现在又遗弃你们的时候，这是表示因为你们出问题，问题不在神，是出了问题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说，世人故意不应是神，神就应凭他们存洁癖的心，存不合理的事，他们心里装满所有的罪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明白神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神不公平。我告诉你，人就不公平啊！有一个故事就说，有个老师在教书的时候，看到有个同学常常睡觉，他就骂他，他说，嘿，叫他出来，为什么你常常在上课睡觉啊？但是这个同学很厉害啊，他说，为什么你每一次都是骂我啊？他也是睡觉，你不骂，你就是骂我。但是这个老师说，他睡觉也来回，来上课，你上课就来睡觉，其实都是一样。但是这个老师就偏心又骂这个，不骂另外一个。神没有偏心啊。第三，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犹太人就以为，既然神是完全一个人化事，一个人做主，那么好像做什么呢？现在骂我们，因为呢，既然他安排我做这个身份，所以有这个原因，好像做气一样，这个道言，这一出气里面，这个道言呢，他已经安排这个人做坏人，这个人做好人，这个人就听话，这个不听话，这个人打人。那么当他被人打人的时候呢，人家就说，你就坏人。他说，不是我要做坏人了，是这个道言要我做嘛。神就好像道言一样，要我做坏人，那么我就做坏人了啊。所以他以为是这样子。那么保罗很厉害，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这个人呢，你哪里有权向神顶嘴呢，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要造我呢，也要我做这个 因为下面保罗说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巴拿一个做贵重的器皿，也用一个另外一块泥巴做一个卑贱的器皿的？那么这个贵重的器皿要摆出来来做做纪念，但是这个卑贱的器皿呢，可能有一天要打破它。所以好像现在犹太人的以为我们现在是做卑贱的器皿，现在你离弃我们就是打破我们一样。但是保罗继续讲，他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那么保罗就说，神对我们有恩典，他呢还有忍耐宽容我们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不是一团泥巴，我们是人，人有自由意志，有自由意志的时候，神要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，自由意志来选择归从神、顺服神、听从神，这个信神就怜悯我们，所以神宽容忍耐我们，他巴不得我们改变过来悔改，我们归向神，这个就是神的恩典，就是神的怜悯，因为我们没不肯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又要将那丰盛的荣耀彰显那蒙怜悯照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。所以我们很感恩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就是要我们透过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我们不是一个器皿，我们是人，人神做人的时候就给一个自由意志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透过这个自由意志来遵从神，来听神的话，也可以也给我们自由，透过这个自由意志我们拒绝神，我们离弃他，不是他离弃我们，是我们离弃神，所以他就离弃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就用何西亚先知的话，他说原来不是神的子民，现在成为神的子民。本来这一句话是讲到犹太人复兴以后归向神来讲的，但是这里保罗就借用这一句话，就说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选民，现在竟然成为神的选民，就是这个。还有以赛亚书说，如果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全留这个余种，我们早已经像索多玛、俄摩拉完全被消失了。以赛亚说，虽然以色列人多于海的沙这么多，但是得救的人数只是小数。所以这个已经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一方面，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怜悯我们，一直怜悯我们。你看到神对以色列人一直以来是宽容他们，最后才做这个决定。那么最后第四，比较律法的义与信心的义。律法的义是什么？犹太人一直是守律法的义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守不到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公义。他知道当然律法是神的，是好的，但是人没有能力达到这个律法，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为我们成全这个律法。所以犹太人就以为耶稣要破坏，要废掉律法。耶稣说，我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我是要成全律法，就是你们达不到的我替你们达到。怎么样达到呢？神定的律法怎么高，怎么树林，犹太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，但是耶稣基督来，他就 不是把律这个标准降低，而是把我们提升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这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知道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哪里去。耶稣好像一个升降机从天上下来，把我们带到神的标准那里去，我们达不到啊。所以他不是废掉律法，不是说律法不好，不是我们不好。所以现在他也不是把律法降下来降低，来是把我们升高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用信心来我们得到。但是犹太人一直不相信神的话，一直以为他可以靠律法得到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得不到，他们拿不到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恩神在是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所以犹太人就在这个石头里面跌下来，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，他们通通都跌下来。但是我们靠着这一块石头，我们得到亲近神，明白神。所以今天犹太人不明白为什么有信望爱敬信会，这个是外国人的教会，是有中国人的教会，有四国人的教会，不是我们犹太人的会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靠律法蒙恩，我们是靠信心，信心的义，我们得到这个。你是知道犹太人一直来拒绝救恩，他明知他也不接受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几位博士要从东方来，要恭贺这个希律生了新生的王。但是希律王就不知道我家里有没有孩子出生，为什么有这个新生的王，可能他就快要没有工作了。那么他就请祭司文士问他们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，就是这个弥赛亚应该在哪里出生。那么他们也不需要打开电脑来问，他马上就说在伯利恒有新生的王。所以希律就叫博士去伯利恒来找这个新生的王，早早要告诉他，他也去拜他，其实他要杀他。所以你看到了祭司长文士他们能够不需要找什么问题，他脑海里面都知道，因为在这个弥迦书已经应许伯利恒有一位新生的王，他是以赛亚所应许所讲的这个全能的神，有一孩子为我们而生，他是小孩子，但是他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之君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以马内利，神同在的意思。但是犹太人不相信，你看如果这个祭司长文士他相信这个呢，他根本就不需要等到博士从东方来拜耶稣，他自己就去拜了。但是他不拜，不相信，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要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处死的时候，比拉多说他有什么罪啊？他在他面前洗手表示无辜的时候，犹太人祭司就耸动百姓说，流他的血归到我们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所以犹太人就把神的儿子杀掉，流他的血，以致到主后70年他们就亡国，一直到1948年才复国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根本耶稣时代他们已经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，不是他们自己做皇帝了。所以犹太人在从亚伯拉罕到现在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他们都在亡国，都在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其实他们被弃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，所以神离弃他们。在我结论里面，我就 盼望弟兄姊妹赶快带领你的家人归主，因为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不能做什么，但是你家里如果还有人没有归主，因为记得基督徒不能生出基督徒来，必须要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得着永生。所以圣经说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不是说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，而是说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，当信主耶稣，真的接受耶稣，你就才全家得救。记得在六月的时候，有一天有一位姊妹，是别的教会的姊妹，打电话来告诉我说请我为他的爸爸祷告，因为他爸爸93岁在香港一直不信耶稣，他妈妈已经信主，弟弟也信主，他说每一次他回香港见他们的时候什么都很好，去吃饭啊等等爸爸都很高兴，但是一提到耶稣他就转头离开，不听他们讲话。所以我说爸爸能够神给他到93岁不是因为他身体健康，因为吃得好，而是神给他机会要他接受救恩。所以你一定要祷告求神帮助你，不要放弃。他说我也不能回去，我说你不能回去你就请香港的基督教教会啊牧师啊基督徒帮忙了。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多他打电话来，他说牧师谢谢主啊，也谢谢你提醒我的爸爸信主啊，因为呢有一位牧师以前认识爸爸啊，跟他爸爸讲话爸爸都不听的，但是这次呢这个牧师得到这个姊妹的要求了，他打电话给他的爸爸，所以下个礼拜一我请你喝茶，好，要不要去，可不可以去？这个爸爸说好啊，因为在这个肺炎的期间呢，大家都不能去，所以这个牧师请他，他就去。那么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接受了救恩。愿主赐福给我们。